主后2011年10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我们要靠主得胜。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全心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将我们的全心我们的生命都交托在主人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带领我们，看顾我们的生命，因为唯有你是那生命的掌权者。当我们在困苦患难的时候，主你会陪伴着我们，牵引着我们。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主你就必应允我们，使我们的内心充满从你而来的力量。你总是这样对我们不离不弃，你总是在乎着我们。主啊，求你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挪去我们的忧虑及重担，成为我们时时刻刻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永远的避难所，因为有你我们不需要再害怕。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要歌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
感谢我们的主。跟你的隔壁讲一下，你有上帝的荣美。啊，今天晚上来到礼拜堂，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是多么有福气的人。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这样的爱上帝。上帝说，因着你们爱神，神要赐福给你们，给你们的生命更宽阔，就如同牛奶隐秘之地。上帝要这样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许多忙碌的时候，在我们许多的事物缠绊我们的时候，在有很多的节目在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渴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聚集，我们要敬拜你。我们相信，当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要因着你的话语得着力量，我们的生命要站在磐石上面，我们要坚固，永远不摇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刚强壮胆的人。感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记载在生命记第十一章一到十二节，生命记第十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起来。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特别去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有提到你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你们将来要进去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生活。这个中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语，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语看为重要。这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一个转变。我们的生命仍然如果是活在原来的我，那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盼望，我们的生命就是徒劳无功。我们看到我们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软弱，特别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面对各样的困难。在台湾有这么少的基督徒，在占台湾里面的比例竟然只有5%而已。 这么少的基督徒，我们有发现，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面的是不一样。在教会里面的要教导我们的是要有公义，要有圣洁，要诚实，要怜悯，要慈爱。但是当我们走出教会之外，我们就发现原来跟我们所讲的差别这么大。当我们走出教会之外，我们回到学校，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的场所，我们回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看见一切都向利益在看齐。只要对我有利的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即使是撒谎都可以，即使是欺骗都可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另外一群人；当我们走出教会之外，我们好像又陷入在另外一群人的当中。这是我们看到台湾的基督徒面对很大的挑战，在台湾特别的严重。为什么我们看到台湾这么多的电视台？因为他们都相信，我只要有电视台，我只要借着电视台，我来广告，我来宣传，我可以将白的变成黑的，我也可以将黑的变成白的。这是台湾人很大的问题。政治人物所代表的是一个公权力，他在执行公权力，他在推动台湾的教义，他在执行台湾的司法。但我们看见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他们是昧着良心，虚伪造假，口是心非啊。我们看到在台湾当中，我们知道那个撒谎竟然好像大家不会觉得很严重啊。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的诚信有问题，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即使他后面所做的我们都很难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政治人物是扮演在社会当中一个模范，如果他是这样的做法，那其他的人也有可能跟着他这样做啊。所以在国外，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他的诚信有问题，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讲错一句话，可能他就要下台。但是在台湾，我们却发现我们对这些无所谓啊。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坐在教会里面，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在唱这样的诗歌，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诚实，因为撒谎是魔鬼的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做，只要对我有利益的，我们都可以这样做。我们常常如果基督徒我们这样在不断在这样做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发现我们是多么软弱的一群人。到底我们要走到哪里去？在这样黑白不分、是非错乱的情况之下，只要一切向利益，能够追求利益，只要一切要追求利益，然后要要求基督徒能够与上帝同行，要守节心清，诚诚实实的爱上帝爱人，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基督徒的生活必须夹在人群的当中，跟着他们在走，对不对？如果的同学都这样做，你能不这样做吗？如果每个同学都在作弊，我可以不作弊吗？如果他们因为作弊都能够拿到80分、90分，我不作弊只有60分，你愿意坚持吗？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错乱的环境之下，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对不对？我们必须跟着他们走，因为我们毕竟少数，要要求我们基督徒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想想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我们在我们坐在礼拜堂的时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可爱，就如同绵羊，对不对？啊，都这么样的温馨。但是如果当我们去到学校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这样拳打脚踢。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去学校做那个品格教育，还有人在教那个智妍，他们那一班，对不对？啊，听说智妍他们那一班还很多哈，很喜欢打架的，对不对？哦，啊，定妍哈，定妍哈，定妍，哦，啊，定妍就很困难啦、啊。定妍哦，来到教会，你看、啊，哦，他很棒呢，哦，他很认真在做礼拜呢，他很认真在听牧师讲呢，你知道吗？我就看到他很认真啊。他进到学校呢，同学可能就会打架啊，同学怎么样就会挑战他、啊，同学讲的话语常常怎么样刺激到他啊。 我发现其实定言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他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但是因为他的周围也有很多不好的同学，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都在面对，我们当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周遭很多都是这样不公义不诚实的人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基督徒真的不容易，基督徒真的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说我们要爱心，但是我们出去之后我们发现爱心也不能够乱爱呢。有些人就偏偏利用爱心，他要得到他的，对不对？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在超市买东西，他买的时候，推着那个车子这样买东西，快要到那个收银台的时候，快要那个柜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老妇人，一个妇人就跟着他的后面，就跟着他，然后一直看着他，然后那个年轻人就觉得说，为什么一个他走，他就跟着走，然后停，他就跟着停。这个年轻人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有一个人一个老妇人老是跟着他这样子，然后他就转过来看他，然后那老妇人就这样看着他，然后怎么样？到柜台的时候，那个老妇人就走到他前面去，走到他前面去，就排在他的前面，就在那个柜台当中。要到柜台的时候，那个老妇人就转过来对这个年轻人说：“他说我希望我没有让你感到不自在了，你和我死去的儿子长得太像了。”这个年轻人一听到说：“这个妇人，他有一个儿子跟他长得这么像，然后又那个儿子又怎么样，又死掉了。”他听到有点难过，对不对？有点心酸呐。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没有关系呀。”这个妇人就继续说：“他说我知道这个请求有点不妥，但如果你能够在我离开超市的时候，通过这个柜台的时候，对我轻轻的喊一声说再见，妈，我会很快乐。”一个妇人，他的儿子死掉了，然后他要通过这个柜台的时候，希望一点小小的要求，希望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能够告诉他说再见，妈。那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让他能够一天很快乐，有什么不可以？这年轻人就说没问题啊。他就怎样，那个妇人就怎么，就经过那个收银台过去了。过去之后，他转过头来看这个年轻人，那年轻人就用很亲切的话语再见，妈。这妈妈就过去了。这个年轻人换到他结账，他结账的时候，那个小姐竟然跟他说：“你总共是4500块。”年轻人说：“我只有买五样东西，怎么会这么贵？怎么会4500块？”他说：“因为刚刚那个你妈妈有说，你要帮他付账。”这真的发生在美国，真的事情有时候诈骗集团呢，用人的恻隐之心呢，我们发现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当我们教会在谈到爱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很多人用爱在诈骗啊，是不是？当我们看到有人出了车祸，我们也曾经在台湾听过，有人出了车祸之后，然后有人就用爱心去帮助他，要协助他，帮他送到医院，结果这个人醒过来之后，就认定他，就说他撞我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些人就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去爱他们了。所以我们发现，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听见的是上帝要叫我们诚实，甚至上帝叫我们要怎么守节心清。但是我们发现很困难，因为我们回到我们的社会，回到我们的学校，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发现跟我们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样。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你会不会有这样感受到这样的压力？这样的挑战，我告诉你们，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保罗说：“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被困住。”保罗给我们这样的一段信息，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切不致失望；遭逼迫，切不被丢弃；打倒了，切不至于死亡。保罗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年轻人们，我们可能在面对很大的挑战，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到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完全的不一样。但是保罗说，当我有这个宝贝在我的瓦器里面的时候，当有这个宝贝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不受这个影响了，我的生命就不受外在的环境影响了。跟隔壁讲一下，如果有宝贝在你里面，你就得胜了。跟隔壁讲一下，保罗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都很大的困难。但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上帝，是上帝的大能，不是依靠我们的能力，是依靠上帝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是靠着上帝。基督徒的生命是受上帝掌管的，而不是让世界来掌管的。我再讲一遍，基督徒的生命是受上帝掌管的，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你，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你的生命，他要接纳你成为他的宝贝，所以你是受上帝掌管的，而不是受世界掌管的。不是世界来管我们，是我们的生命。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你的生命是让上帝掌管的生命，你的生命就会跟上帝同行。你会开始发现，原来我本来做不到的，但是我借着耶稣，我借着上帝，我可以做到。我看过这样太多这样的见证，甚至七八十岁的那个个性要改都很困难，但是当他来到教会之后，他的生命开始在改变，他过去在讲的话已经不再讲了，你叫他讲他觉得很不对，很不好，他开始拒绝。我相信当我们的生命有这个宝贝，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瓦器。保罗说，如果你的瓦器里面有这样的宝贝，那个瓦器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定睛在哪里？哎呀，定睛在这个宝贝，因为有这个宝贝，我们的生命就将不一样，我们生命将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借着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要看见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你们已经经历了上帝。这边今天的经文说，你们今天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这段的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说，我再告诉你们的这些人，你们是亲眼看见上帝的，你们是亲身经历上帝的。新译本里面怎么说？新译本他这样翻译，他说，我要知道我今天是对你们而不是对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你们亲自体验上主而认识他。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上帝，有没有？当摩西在对这群人讲的时候，这群人是什么？是出埃及，然后在旷野，然后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群人在旷野40年，他们所认识的他上帝，他们所经历的上帝，他们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上帝给他们水喝，他们没有肉可以吃的时候，上帝派了烟鹑临到他们当中，让他们可以吃。上帝在旷野当中保守他们，看顾他们。这样一群人是什么？是经历上帝恩典的人，是真的体验过上帝的能力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经历上帝，只不过我们常常会把上帝忘记，是不是？我每次在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感恩集，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历史，我就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确实这样经历上帝。我每次去探访的时候，我总会看到，总会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得到祝福。 我最近在看王兰姐，王兰姐叫那个牧师他的回忆录，他上面看到他所看见的跟我所看见的很接近，因为他看见基督徒第一代到第二代之后，那个生命完全改变，他们的财产也完全改变，他们原来是一个贫穷的，上帝祝福他们成为丰富的，上帝这样在祝福他们。这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太平境呢。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神迹奇事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当中了。我有一次在祷告会的时候，早祷会，牧师每一天早上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教会这边礼拜堂这边陪一群弟兄姐妹在那边做祷告。有一次有一个叫宜文的，他在前一天晚上他有一个开一个清洁公司，然后就那个有一个小姐就去人家家帮忙做清洁的工作，就清洁结束回来之后，那天晚上就接到那个主人的电话，那个主人说齁，哎呦，你们的小姐齁来这边帮我打扫之后，我的戒指丢了怎么办？那个宜文就说齁，我们的小姐严格的规定不能够偷人家的东西，他说啊，我已经不见了，一定是你们小姐偷了。他就一口咬定说是他们公司里面的小姐偷了。那宜文就不知道怎么办，百口莫辩，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他？他说不用找了，一定是你们小姐偷了。宜文就开始很难过，那天晚上他就睡不着，然后他就一直很痛苦，甚至在那边哭。他最后没有办法选择，他就什么？他就跟上帝祈求，跟上帝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那一天晚上他在祷告的时候，那个主人也是在那个晚上，大概是一两点，就在宜文他在祷告的时候一两点，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有可能是他的戒指，钻石的戒指，可能放在他的公司里面。他一直认定说放在他的房间，放在他的家里面，他小姐清洁的小姐去他们家打扫，他一直认定说他的钻石戒指就放在他的家里面。就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到一两点，他就突然想到有可能放在公司，就第二天早上宜文就来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一起在看读灵修，我们这些祷告，然后要祷告的时候，他开始为了这个事情说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我们就为他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电话就响了，那个主人就打电话来告诉宜文说什么，说我已经找到了钻石的戒指在公司里面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啊？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当摩西在告诉他们说，我所说的这一群人是你们亲身经历上帝的。其实我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都看见上帝在你们生命的作为，上帝怎么样帮助你们，上帝怎么样带领你们，上帝怎么样来让你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的平安，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牧师在祝祷的时候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分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是祝祷的时候很喜欢用这样的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跟你的隔壁讲，跟你的隔壁的人讲，你就是那个见证人。感谢主，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荣美，感谢主，我在你的身上我看见上帝的神迹奇事，我看见上帝的医治，上帝的保守，看上帝的看顾。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要喜欢看很大的神迹，其实上帝每一天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平安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理所当然，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上绝对不是理所当然，我们这个台湾是一个地震带非常严重的地方，如果日本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我们仍然能够活着，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上帝的神迹奇事，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看顾。他每一天给你太阳，他每一天给你阳光，他每一天给你温度，他每天给你温暖，他也每天给你雨水，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是不是？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第二个，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接着这段经文要告诉你们，你们要过不一样的人生。今天的经文在后半段里面，他说：“你们将要占领的土地，不像你们从前住过的埃及。在埃及，你们播种以后，还要辛劳灌溉，才有收成。”哦，这边特别强调，你们过去在埃及，你们必须要辛苦的灌溉，才能够有收成。但是你们将要进入的土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没有？你们过去怎么样？你们将要去的地方怎么样？有山，有谷，有雨水的滋润，上主你们的上帝从年头到年尾都看顾这片土地。当我们的生命，这边我们特别注意，当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他做一个对比，之前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之前你们是怎么样的人，那将来你们会是怎么样的人，这个之间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在你们遵守上帝的话语。你们若遵守上帝的话语，上帝便必将祝福你们。如果你们跟着上帝同行，上帝必将保守你们。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的生命原来可能是一个很软弱的生命。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说，哦，你们必须要辛苦的浇灌，靠自己的能力，日夜不停的辛苦，尝试用力，背负重担，汗流浃背，才能够得到饱足，对不对？他说你们在埃及的时候，你们就这样子，你们要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体力，你们要汗流浃背，才能够得到这样的饱足。但是你们若遵守上帝的话语，你们将来将会不一样，你们的将来将会不同，你们的将来必有上帝的祝福。我们生命常常，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上帝对他怎么说？上帝对亚当说：“你既然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面得到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荆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里的菜蔬。我们看到没有？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得罪上帝，当我们没有与上帝同行的时候，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如同上帝对亚当所说的，你要受到咒诅，你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面得到吃的，也必从地上长出荆棘来。我们必须在那当中，后面还一段，他告诉我们说，你必怎么样，汗流浃背，才得以怎么样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任要归于尘土。我们看到亚当犯罪，他没有听到上帝的话语，他所做的是什么？汗流浃背。你有没有汗流浃背，但是又得不到饱足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很期待，我们拼命的工作，我们拼命的想要赚取，我们拼命想要获得，但是我们努力了半天，我们好像一无所有，是不是？我们常常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避风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享受平静安稳。但是我们所找到的地方，却让我们更大的伤害，更多的痛苦，更大的难过，有没有？我们常常在这样寻找。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寻找没有用，因为就如同亚当一样，他犯了罪，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之后，他的劳苦得不到饱足了，他即使汗流浃背，他得不到他想要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却什么？找得不到。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得不到满足。 弟兄姐妹，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跟上帝同行啊，对不对？不在于我们已经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生命力，不在于这些，或是不在于你的知识能力，而是在于你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了、啊？你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然后跟着上帝同行呢、啊？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提醒了，你要遵行上帝的话语。第八节、第九节说，你们要遵行，我们前面好不好？预备，来，你们要遵行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一切诫命，这样你们才能渡河，占领你们要进入的土地。在上主应许给你们的祖先和子孙那流奶与蜜的地方享长寿。特别我用红字的，你要特别注意，红字的在表什么重点呢、啊？上帝说你们要遵行，什么叫遵行？什么叫遵行？是不是只有听而已？是不是还要做嘛，对不对？还要行嘛，对不对？跟着他嘛，叫上帝的话语行出来嘛。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只是一个听的人，我们听了之后怎么活出来，怎么做出来，怎么走出来，那才是上帝要的。所以遵行两个字很重要。若是你是一个遵行的人，上帝就祝福你，你能够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上帝必帮助你，上帝必与你同在，这是多么美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陷入在软弱，我们陷入在压力，我们陷入在头苦的当中，是因为我们没有与上帝同行，我们没有紧紧的抓住上帝。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连结在我的生命里面，你们的生命就带来力量。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用他的宝贝的儿子所救赎的。耶稣所成就的美，多么美的事情，就是让我的生命能够归向他的面前。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是借着耶稣基督。当我们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进入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的生命将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将得到力量，我们的生命将会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上帝。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他就必得安息。我们很盼望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到平安安息的地方，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找到一个避风港，就如同诗篇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是多么棒的一句话。诗篇46篇第一节也是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它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寻找避风港，哪里有避风港？只有在上帝、啊、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力量，哪里才是我们的力量？只有上帝、啊、我们要哪里得到帮助呢？只有上帝、啊、只有上帝可以帮助我们。我记得我上礼拜在礼拜天的讲道当中，我有讲到我们教会有一位李伯清弟兄，有些人可能认识，就是那个师弟的阿公，师弟的阿公。我去他们探访，然后听他分享，让我的生命得到很大的祝福。他告诉我他怎么信主的。他说当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正在空袭台湾，他不敢住在台南，因为台南是首都哦，是府城哦，所以他们就要怎么样，就要逃难。李伯清弟兄就逃到哪里？逃到美浓的地方。一到去美浓的所在，底下躲在哪里？庙宇里面呢、啊。他躲在庙宇里面，在那边生活，在那庙宇里面，他会闻到香的味道。他会听到咕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听到什么声音？他听到蓝丢来阴西阴西俄罗亚和花，在阿美 清山去到美浓的所在，伊常常听到这首的诗歌。当伊去到美浓的所在，伫迄个所在，伊感觉无力的时候，感觉孤单的时候，这首歌竟然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啊，因为他是医生，他就要被派到高雄的医院去帮忙那边做医疗的工作，因为在战争飞弹在掉下来齁啊，很多人就受伤，所以他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帮忙。那有一天他就到了高雄那边，在医院那边帮忙，突然就美国那个飞机就开始轰炸，一颗飞弹刚好掉在医院的旁边，医院的旁边就有一个防空洞，里面有十个人，有七个护士，三个医生，他们就躲在那边，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的安全的地方，他们就躲在防空洞里面，结果让飞弹最刚好掉在那个防空洞的上面，刚好掉在那上面，结果那十个人全部死掉。你别请丁乐去帮忙在那边搬尸体啊！当他在搬这个尸体的时候，看到这样面目全非的人，他看见人的生命这么脆弱，看见人这么样的可怜。他看见原来来到这个碉堡是要让人躲避的，让人的生命得到祝福的，让人的生命得到平安的，结果他躲在那个碉堡里面，躲在那个防空洞里面，竟然是被炸弹炸死的。他在那边非常的难过，他在帮忙搬尸体，他在那边帮忙搬尸体，他边流眼泪，他内心非常的痛苦。他回来之后，当战争结束了，他回到台南来，他跟他的父亲说，爸爸，我想要去教会，因为我的心非常的难过，我的心非常的痛苦，我希望能够去教会，因为他们家没有信主，他们要服侍他们的祖先呢。当他跟他父亲这样讲的时候，他的父亲告诉他，没关系，你去，祖先的事情我会替你分手。你我开始讲分手的时候，我什么叫分手，是科学的分手，意思就是说祖先的事情我会替你说明了，你不用再拜祖先的了，你去教会你就放心的去，我会替你怎么样告诉他们这样子。你要请听到伊咧分享出来物件时候，让我足大的感动。伊的生命安尼转变，因为我的上帝甲伊三个弟弟，伫秘伫迄个庙内面的时候，难着来金丝，金丝二了也好花。迄首诗歌竟然安那引出伊，安那帮助伊伫艰苦的中间得到安稳，伫艰苦的中间得到安息。原来上帝无离开伊，原来上帝甲伊弟弟，原来上帝都是伫伊的身边。弟兄姐妹，你在哪里找避难所？你在哪里找到你的生命的力量？你在哪里找到你生命的帮助？诗篇的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现在来唱这首歌，这首歌提醒我们，耶稣靠着耶稣，我们能够得胜。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胜。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在找避难所？你有没有找你生命的力量？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压力，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我们有许多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信息，我们需要有上帝的慈爱，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诚实，我们需要有上帝的公义，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怜悯。但是当我们走出到教会外面的时候，我们看见是这么一软弱的一群人在那当中，我们有时候真的很难，我们有时候真的很软弱。当我们没有站稳的时候，我们甚至被他们影响了。当别人在作弊的时候，我们被他影响了；当别人在欺骗的时候，我们受他影响了；当别人在做坏事情的时候，我们受他影响了，对不对？当别人在吵架打架的时候，我也受他影响了，对不对？定言，会不会受人家影响？会啊。但是我要告诉你， 耶稣帮助你得胜，好不好？靠着耶稣，我们要得胜。
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见证大家，是你带领着我的神，看见耶稣耶稣的神，终极生要靠着主爱情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愿惧怕挫败，就是主恩跟王国，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再一遍，
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
是的，主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掌管者，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家，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
姐妹，这时候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想一下，是不是在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如同上帝的宝贝，但是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学校，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又好像沦落在另外一个人的当中。保罗说，因为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就不被困住。有瓦器在我们的里面，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就不受敌。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败。弟兄姐妹们，耶稣要帮助你。上帝怎么帮助你？别停丢了，上帝今日也要帮助你。上帝要祝福你，给你力量。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面前来，我要让你得到安息。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吗？你愿意来相信他吗？你愿意来领受他的恩典吗？愿意的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不要看别人，放下。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有很多的压力，我们常常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平安，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甚至一个防空洞都没办法给我们平安，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这样的平安。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吗？愿意的人，你再把你的手举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你。我们把手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他们要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受世界的影响， 我们常常受很多的捆绑，我们常常受许多的引诱，以至于我们离开了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活在痛苦绝望的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遵循你的话语，当我们愿意遵循你的话语而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会不一样了。主啊，从今以后我们要依靠你，我们的生命要得着力量。主啊，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举起手的，主啊，你亲自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你亲自带领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各样的恩典，给他们各样的帮助，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浇灌给他们，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的生命不再软弱，让他们生命得到刚强壮胆。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再一次，靠着耶稣是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基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
领受上帝来的祝福，愿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